成长，由方烈爱主持。弟兄姊妹，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4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约翰一书3章18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按着主的心意有实际的操练。上一盘磁带我们提出了第一方面是不要塞住怜悯的心，第二方面是要饶恕弟兄。现在我们接着来思想第三方面的操练，要挽回弟兄。格林多后书11章29节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你看保罗的心里的意念是多宝贝啊，一面显明他对弟兄的记挂，一面也承认自己也同样是软弱的。我们也承认我们是经常有软弱，所以对于弟兄的失败和软弱，我们不是用论断和拒绝的态度，而是用爱心把他挽回过来，为他迫切祷告，而且当面的劝勉他，像保罗在加拉太那里挽回彼得一样，也像以弗所书4章15节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出于主的啊，出于主的爱，我们就诚诚实实的去为他祷告，也当面跟他交通，为的是要把他挽回过来。很多时候我们很大的难处就是觉得面对面说话多难开口啊，难为情，所以对弟兄姊妹的难处呢没有说到他里头。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如果得不到挽回，他的属灵前途就完了。我们能不能睁着眼看着弟兄姊妹属灵前途给毁呢？为着把弟兄姊妹挽回过来，我们得诚实的向他说，不要拐弯啊，不要绕圈子。加拉太书6章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挽回弟兄并不等于说你要来个沉重的责备，应该用柔和的心体恤弟兄的软弱，有责备也有安慰。过重的责备不但不容易挽回，反而会把他推下去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在爱心的功课上最难学的就是挽回弟兄，把弟兄姊妹的软弱看成是自己的软弱，又在软弱中寻找归回的路。这个操练这实话说是很不容易，但是不容易我们也得操练了。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挽回和保护，我们也要学习挽回和保护弟兄姊妹。第四方面的操练是不要半跌弟兄，爱是不顾惜自己，只想着别人的好处和受造就。神把我们放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要是在当间不能给弟兄姊妹造就，那或者就会成为半跌弟兄姊妹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得为弟兄姊妹的缘故来学习约束自己。我们在主里长进，就看到和尝到在主里的自由是怎么样的释放，但是为软弱的肢体我们不能用尽这个自由啊！你看罗马书14章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你看保罗在罗马书14章和哥林多前书8章所论到吃祭物偶像的肉的事，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为了弟兄姊妹啊，不要用尽这些自由。在保罗的认识里头，偶像算不得什么，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信心，都有这个认识，是吧？保罗如果按他的自由吃这些东西，可能会叫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良心受伤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呢能买到的肉，按当时的风俗，就是一般呢宰过的肉啊都是拜过偶像的，那怎么办呢？保罗明说了，他吃没有问题啊，但是 他如果吃叫一些弟兄跌倒，他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弟兄跌倒。因为爱弟兄叫自己受约束，这是主所喜悦的。不要想我们在主里的自由被侵犯，我们只要想到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的物，这才好。我们经常祷告是好，可是你如果那么大声的祷告，把别人的安静都破坏，就不应该，是吧？我们歌颂主是好，要是我们唱诗歌唱得太大声，妨碍了别人，我们就该约束。这是爱心的功课，而不是片面的自由的问题啊！我们该操练自己，不在坏的榜样上绊跌弟兄，也不在好的事上用尽了自由，以致叫弟兄姊妹跌倒。很多事情对神的儿女来说，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合宜不合宜这样做。为弟兄姊妹的软弱，就是能做的事也不一定要做，要约束，就像保罗那样。主喜悦我们活在爱中，但是爱心不是没有原则，也不是没有界限。有些愚昧的人经常说要爱嘛，要相爱，没有爱心，用这个话来维护自己的短处，或者利用没有爱心的话来要求帮助，或者威吓人家使自己得好处。我们可不能在爱心的幌子下做出一些愚昧的事，纵容罪恶，又受了人的骗，是吧？爱是有范围的。有一回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说到主里的弟兄姊妹如果软弱，是不是永远一直的原谅，一直的那么温柔去爱？我就说了，超过主的范围，爱的范围就不行，是吧？爱是有范围的，对不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嘛。所以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不会越过神给我们的界限，能够持守在神给我们的爱的范围里。基督徒的生活除了爱，在跟随主的路上还免不了要经历很多的试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火炼的试验。我们先看两段经文，一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到五节，另外一处是诗篇119篇71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以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为你们夸口，独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诗篇119篇71节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看完了这两处经文，让我们思想到，很多人他们都觉得宗教是让人逃避现实的工具，那事实上也真有不少人为要找一个精神寄托，他们接受宗教。所以你看这些人要找寄托，凡有宗教就行，什么教他都可以进去了。那么在一般的宗教里头，也许会给人有这样的错觉，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主完全不是找精神寄托，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人如果是要逃避现实来相信耶稣，他准会失望。因为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的主清清楚楚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而且彼得前书4章12节那里更清楚了，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就是说，在信主的人在跟随主的路程上，神的儿女都免不了会经历许多的苦，受人无理的反对，粗暴的践踏和对付，身心灵都在受摧残的光景里。信神，信了神干嘛要受苦啊？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女会落在苦难里啊？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神儿女要明白过来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法跟随主走，没法走上主的道路。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的来源是什么？那一般人信教目的是要在今生世上的生活啊，不要有凶险啊，只要福气， 要吉祥，但是神却不让我们存这样的心，反而要借着苦难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有人会说，信耶稣信出个苦难来我才不要信呢。我们并不主张说非要去苦行，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讲这种话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救恩，他们只贪求眼见的福乐，这些都不是神所要做的。我们如果对苦难的来源有了解，我们就会深深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们就不会认为苦难是考验，是可怕的事情。苦难的来源有这么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出于神的管教。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那里让我们看到，神拯救我们为要叫我们成为圣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昧，不但没有跟上神的心意，而且常常落在犯罪的光景里，顶撞神又败坏自己。神给我们光照呢，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愚昧。但是神爱他的儿女，神爱我们，神不让我们积累这些亏损，于是神就伸手来管教我们，就像很多父母管教调皮的孩子一样，为的是要孩子能够变好，为的是要调转我们的脚步，不要再向罪恶里走。主会叫我们遇到很多难堪的事情，又或者让我们长久生病，又或者说让我们出了意外，交通意外也好，什么意外也好啊，让我们受到损失，又或者闭塞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走不过去，甚至使我们落在绝望的击打里头。神这样做目的是要我们转回，离开悖逆的道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先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段经文把神的管教、神爱我们的心都显明出来了。那苦难第二方面是出于撒旦的攻击。神的儿女在神面前长进，撒旦就最讨厌、最不喜欢。神儿女的蒙福就是见证他的失败，所以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撒旦常把手伸进来叫我们受苦，给我们很多的折磨，挑起人的误会来对付我们，鼓动人的怒气来践踏我们，甚至连我们的性命他也要夺去，要逼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使我们丧失我们所有，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在伤心愁苦里，于是就叫我们在这个伤心愁苦里头悖逆主，离弃神的道路。旧约的约伯记就给我们看到撒旦击打神儿女的事实，在很多侍奉神的弟兄姊妹的侍奉经历中，我深信一定会受过撒旦的攻击和逼迫。撒旦会折磨我们的身体，会叫我们生病，会叫我们在同工队伍里分裂，会叫我们的家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目的也是要我们在侍奉路上退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对工人的攻击，对长进的神儿女的攻击，那是从来没有松懈的。但是有一条我们要记住，撒旦的击打是不能越过神的界限，我们如果站住在神这一边，最后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撒旦的击打只会引来神的祝福。 我深信这也是每一位侍奉神的弟兄姊妹，每一位在主里头追求长进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见证的。那苦难的第三方面就是神的造就，出于神的造就。神的儿女遇到难处，有时候跟刚才说的是出于神的管教无关，也不是出于撒旦的攻击。那我们为什么会又碰到难处了？这个时候碰到难处啊，是纯粹出于神的造就。神要把我们造就成他手中合用的器皿，要去掉我们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事儿，或者说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和经历他，使我们的生命成熟，他就把我们放进苦难的熔炉里，炼进我们的渣子。人在舒服安逸的环境里很少机会经历神，即使神不向人显现，人也可以过得去嘛。所以没有几个愿意丢弃那些舒服安逸去经历神，但是神就不愿意人长久当个愚昧的人，永远在属灵的世上当婴孩吃灵奶，不能体贴神心意去做成主的计划。于是神就兴起难处来造就人。你看旧约的约瑟被卖，被诬告，被人忘记，这很明显是神手所作。大卫受到扫罗的追赶，长久的流离，也明显是神的安排。他们所受的苦不是出于人的愚昧，也不是出于撒旦的抵挡，而是神在他们身上的造就，使他们经历极重极深的破碎，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当我们思想完苦难的来源之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思想苦难是神手中的工具。不管受苦的源头是什么，苦难的方式在外表上却是很相似，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难处，是出于主的手，或者是出于主所允许的，他们都带神的美意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要从外面去认识苦难，我们要求主明亮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说是万事，那当然也包括受苦的事，所以在受苦的事上我们要学习接受神的美意。第一方面是使我们配得神的荣耀，神拣选我们为要造就我们的生命进到丰盛，叫我们跟他的儿子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恩典的至高点。我们回想看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不配，凭我们的本相啊，我们配吗？我们不配，我们不像主，我们满了造就的气味，我们根本不可能摆进神的荣耀里。是神怜悯，是吧？是他借着难处来修理我们，除掉我们的不洁不义和渣子，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他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给我们配的应许就是，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借着我们经历苦难，神就承认我们配得他的国。第二方面是经过苦难能够尽到完全。我们的主在受苦的事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榜样，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里并不是说神的儿子本来不够完全，要经过苦难才能完全，而是说因为他经过苦难，就把他的完全显出来。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人，也是不肯甘愿追求做个完全人，而是贪恋本相里的舒服，于是神就急着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们，叫我们脱落本相里的东西，使我们增加属灵的分量，更好的走在神所给我们引领的道路上。有一位弟兄平时很讲究吃，就是说很愿意在吃上面有享受，神那么丰足的供应他，在日常生活里头让他一点都不担心啊，给他丰足的预备，结果呢他就滥用了这些恩典， 只顾杜甫的享受，哪有好吃的他上哪？桌上啊，每天他都要讲究稍稍差一点的饮食，他就板脸，他就不乐意，整个人呢是被饮食辖制了。一个那么好吃的人，一个那么被饮食辖制的人，自然而然他不会想到挨饿的人，他也不会想到弟兄姊妹在穷苦里头、贫困里头，对不对？那神要把他这个对付掉，把这件对付掉，给他一个环境啊，让他连吃饱都不容易，更甭说要吃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叫这位弟兄真的从里头脱离了饮食的辖制。打那时候起，他不再专注在杜甫口舌的享受上，对真言十五章十六十七节有了很深的体会，真正的体会到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也让我们看到，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在经过苦难的日子里头，人的软弱和愚昧不一定会完全显露，人平时认为还不错的，在苦难的日子完全没用，那就是把人的本相毫无掩饰的给显出来。这个时候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无有也不行了，人对自己的败坏就能够认识得更深刻。另外一方面，神在我们受苦的日子向我们所显的恩慈、信实、安慰和扶持，叫我们只能够真实的靠他、经历他。因为在这种光景啊，除了靠主以外，人真是无依无靠。所以在受苦的日子里，神是在剥夺、在雕刻、在修理，又在造就，把他自己充实到我们里面去。第三方面，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跟随主的道路也叫十字架的道路，借着苦难就把十字架的工作显出来。但是苦难不一定是十字架，十字架的功效是叫人死，停止人的活动，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得不死，也不得不停止活动。那我们这些跟主同定十字架的人，在属灵的事实上是已经死了，所以神就借着难处来在我们身上显出死的实况。越是跟随主的人，因此就越多的碰到难处，而这些难处又丰满了我们属灵的分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和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是这样定规了，叫我们经过很多的苦难来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叫我们降卑，叫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叫我们得高举，得丰满。所以我们不要随己意去逃避，反而要在难处中接受神的造就，面对难处来经历神的恩慈。主怎么接受十字架的苦难而走向最低，神又把它升为至高。我们走主道路的人也是这样，走过苦难而进到荣耀，因为苦难路程的终点就是主自己和他的荣耀。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那不受苦就没法学习神的律例吗？诗篇119篇是大卫写的，那么大卫在没有受苦以前是不是就没有学习神的律例？当然不是，但是受苦却可以有更深的去学习神的律例。有些神的话或者宝贵的应许，必须在苦难中才能够领略接过来，来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使徒保罗是使徒中为主受苦最多的一个圣徒，按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记载，在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里，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儿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夜的深海里。你看单单这几节提到的经历已经够叫我们感觉到比不上他的百分之一。那么这一位为主受苦的使徒向格林多信徒做见证，证明神叫我们受苦难是与我们有益。保罗的话值得我们仔细思想，他怎么教导我们从受苦中认识神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是发慈悲的父，谁不知道天父是慈悲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经常说慈悲仁爱的天父，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的颂赞是在苦难中发出的，难道神容许他的儿女受苦也算慈爱吗？这也正是保罗看到的，苦难也是神的慈悲，是神慈爱另一种方式。他不但没有撇弃我们，而且证明他是爱我们眷顾我们，就好像当兵的要经过训练才能够成为精兵，才会打仗，我们也应该经过苦难才能刚强一样。你看保罗给人抓去鞭打的时候，他会不会在路上就求神拦阻，求神不要让他受苦呢？是不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呢？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一，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还有一回是人家以为他都死了，被拖到城外，可是因为神的怜悯他又站起来。老是挨打，神没有救他免去苦难，他为什么仍然能够发出那么好的赞美？那是因为他看准了，甚至一切的遭难都是出于神的慈悲，神对他的心意是好的，为的是要训练和造就他。我们从旧约约伯的经验看到，魔鬼一方面在神面前尽力的控告信徒，希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允许他攻击信徒的机会，叫信徒受苦；另外一方面又想借着苦难的打击，亲友的误解，叫信徒向神发怨言。使徒保罗那真是爱主的，虽然他为基督受尽各种的迫害，满身都是伤痕，但是他满心感恩。在格林多后书一章三节，你看他怎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是啊，神是赐安慰的神，在保罗的经历里有很多回神都没叫苦难不临到他，但是却叫保罗在各种苦难中得到各种的安慰。为什么神容许保罗受苦，然后又在苦难中安慰他？如果根本叫他不受苦，不是更省事吗？那如果没有经过苦难，怎么知道神是赐安慰的神？要是没有苦难，也就不需要安慰，是不是？但是感谢神，保罗不但受苦，而且受各样的苦，结果他就能够见证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要是你平安无事，人家跑来说了一大堆安慰话，你说这疯了这个人，是不是？说什么话，是吧？而那些安慰话你都觉得是废话，你不但不领略到人的好意，反而觉得多此一举，烦得慌。幼儿园的两个孩子在那玩，忽然啊，外边一个小孩跑进幼儿园了，把孩子其中一个一推，给推到地板上，然后把他手中的饼也抢来吃了，然后就跑了。当母亲的马上把摔跤的孩子、让人欺负的孩子抱起来，马上给他一块饼，说不要紧，不要紧，没事了，没事了。